十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体，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我们题目是正道，今天的正道题目是神的形象。
弟兄姐妹平安。那在开始以前，我们为几件事来祷告哈。第一件事就是刚刚收到消息，就是那个刘黛英姐妹啊，她的血压高到180，哦，那蛮危险的，所以我们为她祷告。她年纪应该已经有80了吧，哦，大概。好，那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中间有一家人，他们没办法来，因为那个。他的孩子瑞哈，生病了，蛮严重的哈。那从医院出来了，那但在家休养，就继续要为他祷告康复。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有四位弟兄姐妹去哇嘎哇嘎宣教，啊，那保守他们的旅途平安。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把刘黛英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她是你所拣选的女儿，当她现在在血压升高的状态下，求你保守她的平安，求你让她的血压可以降下来，求你让她能够依靠神不依靠人。主啊，求你保守她赶快恢复健康，也能够她的心脏也不会心律不整。主啊，我们求你真的是看顾我们的姐妹，她今天虽然没办法到来，我仍然知道上帝你的灵无处都在，求你自己来带领她。主，我们也求你看顾瑞他们一家，也是刘英他们一家。主啊，保守瑞的身体能够早日恢复健康，也求神你自己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全家都蒙福。在现在这个时刻啊，主啊，我相信他们也蛮疲累的，就求神你赐给他们力量，加添他们心力，让他们能够真的是让瑞能够赶快好起来，也让他们全家都能够度过这一段时间。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正在哇嘎哇嘎短宣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现在应该正要回程。主啊，保守他们的旅途平安顺利，也感谢你神，你借着他们使哇嘎哇嘎的众弟兄姐妹得到祝福。求你真的继续看顾他们，主啊，也求你让这一次的短宣不单单是让瓦嘎那边的弟兄姐妹得到帮助，也真的是能够激励这四位弟兄姐妹在主里更加的委身成长。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呢还有一个读经计划哈，就是我不知道你读经还有跟着还有继续在读经计划的有没有，有几个，也有几个哈，哎，有，还有大概十个左右吧。读经计划，如果你还来不及读呢，你就是到下个礼拜天为止，我们就要下个礼拜天要颁奖了啊，所以下个礼拜天呢，如果你能够的话，在下个礼拜天之前，你应该要读完《生命记》左右啊。那你如果摩西五经就前五本书嘛，你读到生命记，虽然你前面可能很慢或者是来不及，但是你只要在下个礼拜天前，从创世纪读到生命记，我们还是给你礼物哈，所以请大家继续努力。那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呢，其实这个世界呢比你想的还小。那有一个学说叫做小世界现象，又称为小世界效应，它也称为六度分隔理论，英文叫做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有听过的人有没有？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哦、后面那个 Eddie 有点头、哦、好像认识知道的人不多。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假设、哦、其实如果你用 Facebook 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才对、哦、 他是假设什么呢？世界上所有互不相识的人，即使离得很远，只需要中间很少一部分人就可以有建立起联系。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是 A， 我要去，譬如说这个可能是非洲的某一个黑人，好不好啊？要传讯息到 B 的话，我中间只需要经过五个人，第六个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个，所以它叫 six degree of separation。那它这个呢，六度分割呢，是一个学说啦，还没完全证实，但是呢，至少从一些 Facebook 还有一些看来呢，平均真的都在六次以内，你就可以去就是达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小世界现象呢，就是说你中间只要有五个人就可以联系互不相识的世界上的两个人。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呢，或许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还要小，或许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在这边所做的事情，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如果你真的很努力的去做。那创世纪的第一课呢，我们讲到说神是生命丰盛和方向，我们看到说从无变成有，神愿意充满这个世界，充满天空，充满海洋，充满陆地。我们第一次讲到说神也愿意充满你，你是否愿意得到神那里来的丰盛？基督徒的一生呢，其实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当你愿意让神来充满你，满心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你的一生的丰盛能够超乎你的所求所想。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也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经文，神治理我们，我们有神的形象，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的形象的意义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神的治理，他将治理世界的权柄交给了人类，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而是人人有责。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上次看到我们没有好好的治理这个世界，2011年秦淮河污染 捞出了十大桶死鱼，癌症村的形成，人家说 大部分人说癌症村呢是现代人的疾病，为什么？因为以前其实并没有癌症村这种事情的，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业污染、环境污染等等还有农业污染造成了这些癌症村。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说我们应该要更重视环保，因为地球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作为被创造的人没有资格来破坏，神给我们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不应让神失望。所以我们更应该效法耶稣的样式，爱神、爱人、爱世界。那这是我们之前两次所提到的。那人其实还有第二样特质，或者是神的形象，也就是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在发现神在造人的时候，神他这里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你说现象也好，或奇怪的语法也好啊，神单数的神啊，就叫着他单数的形象创造人，也是单数，照着神单数的形象创造他们，其实这个他们翻错了，应该翻成他哦，所以是单数，他单数的创造了他们，是复数的，有男单数，有女也是单数。所以前面说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创造了他们，然后呢你也看到在之前呢，我们神有曾经说过说用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这个是在前面在26节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所以请问各位，到底是神是他还是神是他们？我们人呢是创造了人，还是创造了复数的我们？ 那我必须要提一个概念哈，我不知道你们了解多少哈，就是这个概念是三位一体，知道三位一体的举手。好，那不多哈，所以一半。那我给你们看看三位一体哈。我那个图解没放上去，哎呦，这个是三位一体的古代的图解啊。那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呢？有圣父、圣子和圣灵啊，三位。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啊。希望你们没有被我弄混乱啊。再说一次，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等于圣父。最好的解释，我觉得就像人的灵魂和身体类似的意思啊，身体也是你，灵魂也是你，但是身体又不是灵魂。或者是一个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他的手在画，还是他的心在画，还是他的头脑在画？手也是他，心也是他，头脑也是他，但手又不等于心，心又等于不等于头脑，头脑又不等于手。抽象的东西要用抽象的方式来解释啊，所以这我只能解释最多到这里了，我再解释就超过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之间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是一种爱的关系，而且从永恒就一直在一起的。因为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就会看见啊，一开头就是说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看到神说，也就是他的话语，他说要有就有。但是神的话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神的话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他们其实在一开始更古以前，世界还没有创造的时候，在永恒当中他们已经存在，也彼此互相依存。这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三位一体这个词并没有在圣经上出现，但是我们都接受。因为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发现有许多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的例子，但又发现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所以我们才有三位一体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三位一体呢？那为什么其实三位一体是比较复杂的那个意思哈？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三位一体之间彼此的关系所造的人出来的形象，也就是我们。所以神是单数也是复数，人也是单数也是复数。神是三位，是复数，但又是一体单数。人呢，可以说总夸的一个是人，但是人也是复数，因为有男有女，有我们彼此。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以他的形象造人，他的形象是三位一体之间有彼此互相依存相爱的关系，他将这种关系这种形象就加到人的身上。所以人是一个有关系可以产生互动的一种生物。这种社交能力和动物不同，我们知道，我有去查过，其实有蛮多动物有简单的社交能力，但是人的社交的能力远比动物要复杂的多，人的情感跟彼此的关系也比动物要复杂的多。所以从创世纪来看，原因就是因为动物并没有人神的形象，但是人却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的人就需要同类的关系，所以呢，圣经上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用土所造的野地的我要造一个，对。然后后来在第二十二节，神又说，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人因为有神的形象，是需要同类的关系。亚当找了所有的动物，没有适合他的，因为不同类。OK， 我不相信进化论，因为进化论说你可以从一类到另外一类，不可能。神在创造的时候是分门别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人有神的形象是需要同类的关系的，独居不好。造女人其实除了为了帮助男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需要有同类的关系，才能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为男人造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呢，造出来的原因呢，其实是要什么？帮助她。男人呢，本应该爱女人如同爱自己，因为是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不是自己吗？那你不是对女人应该要对自己一样吗？但是很抱歉，我们因为人心中的这些罪和私欲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已经破灭，亏缺了神的形象。所以呢，我们虽然还是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彼此还是可以有关系，男女之间还是可以有夫妻关系，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身边有许多被扭曲了的形象，或受到玷污了的形象。上一次我们讲到，我们没办法管好这个世界，所以造成这么多的污染和灾害。我们另外一面来看这个神的形象，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受到了迫害，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受到了扭曲，也受到了玷污。夏娃创造出来是为了帮助亚当，但是现在不单单帮，顺便还骂，还怨恨。同样，丈夫不单单爱妻子，也怎么样打骂她。然后我不相信什么打是情骂是爱太多了，真的打太多骂太多就不是情也不是爱了。所以其实你仔细思考，在座结婚的，请问你记得配偶的好比较多，还是记得他的坏比较多？好啊，好希望啊，我知道很多都记得坏的比较多。或许我们当中有些是真的记得好啦，但是一般人比较会记得坏的事情，所以我宁可相信大部分的人还是想到配偶的时候只想到他不好。为什么？因为啊，我们人真的有了罪就变成自私了，而且呢，所以我们只会看更多人的不好，少看自己的不好。哦，那牧师很清楚，因为我也是这样，所以我要学习改变，你们也要。而且我发现人是天生的不满足。什么叫天生的不满足呢？所以关系上面会很扭曲，因为呢，结婚的向往单身，单身的向往结婚，是不是这样？真的很多，有人点头代表我没有说错啦。那我相信是不是有在婚姻中或单身很满足的？有，但是我相信不是先天就是这样子，是后天学习的，可能经过一段过程，然后最后很满足。没有人希望婚姻破裂，我们也不应该批判离婚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整天也是想着别人的不好多过别人的好。但是如果你知道夫妻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像天上三位一体彼此的关系一样的话，你会不会改变你的想法？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一开始人被造的时候，男女之间关系本来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非常紧密的结合，身心灵三方面的合一。唯一可以比的就好像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这样子的彼此的关系，就加到我们人类身上，男女的身上。神彼此之间的爱是圣洁的，所以神希望夫妻也能够反映出这种圣洁的爱的关系，他们彼此相爱。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不知道我们现在和伴侣还有没有这种关系？如果现在你活不出这种形象，或许你可以向神祷告，希望你的结合能像三一真神一样的关系恢复起初的样式。那这是狭义来看呢，男女之间呢有神的形象， 但是广义来看呢，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因为圣经上说除了造男造女之外，还要他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如果没有罪的存在，生养众多，更多的孩子，只会让这个世界更和平和丰富。但是因为人心中的罪和自私等等，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动乱。生养众多的结果，第一桩的谋杀案就是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亚当的儿子亚伯。生养众多本是好的，但是罪恶带来的结果就是成为儿子杀儿子的谋杀案。当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不管他有没有神的形象。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身边的人都有神的形象，都是神创造的话，或者你会比较战惊恐惧，或者世界会少了很多的伤害和谋杀案。圣经上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是照自己的形象，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你流人的血，你也必定被，你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也就是说，杀人的也必被人杀，因为神是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我们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尊贵。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人算什么，竟然能够有三位一体彼此关系的这种的形象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的关系是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你知道对方也有神的形象，或许你就不会轻看人的生命，你也不会随意的伤害别人，因为神不喜悦你看清他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也同样的，你不看清别人，你也不会看清自己，因为就算你自己再糟，你还是有神的形象，你难道不应该感觉到自己的尊贵吗？如果你真的知道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包括在路上走的这些陌生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请问你和他们的关系就可能没有那么远了。或许你会更愿意用微笑和爱心来面对街上的陌生人，因为其实他原本不陌生，因为他也是神的形象造的。更多的爱心和微笑就能够彰显出来神的形象，这种彼此的关系也更能反映出来。所以我想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我有神的形象，你也有神的形象。所以下次来到教会，第一件事，看到有神形象的人，请你先跟他微笑。有的时候一个微笑可以改变世界。曾经我的一个微笑，我自己不知道，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让那个，我曾经讲过嘛，他本来那一天是非常的非常的沮丧，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来到教会，我不经意的一个微笑，因为我，你知道我很喜欢笑，然后竟然让他就从那个死亡边缘，他就，我根本不知道，然后就开始戒烟等等等等，后来就重新开始，然后现在很幸福。所以然后呢，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不要看清神的形象，好好的对待你旁边的人，甚至你的邻居或陌生人。这个世界上本来有很多人，你本来没有跟他有关系，但你现在知道你和他们其实有关系的，都是神的形象。那我隔壁的邻居，他不是基督徒啊，他叫素。那我认识他呢，为什么呢？是因为一盒巧克力。因为我小姨子在香港，然后我看到 Woo 出了一个特别的巧克力，是外面是巧克力，里面是爆米花，有一阵子有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然后呢，我就去买了，然后在电梯上碰到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可能真的是神的形象在告诉我， 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这盒巧克力？那我就给了他了，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给了他这盒巧克力。他，你会觉得很奇怪哦，但是真的就这样发生了。他很不好意思，不要不要不要，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我再去买就有了，没关系拿了，回去吃了，哎，很开心。隔天就自己做了一个不知道蛋糕还是甜点来送礼回礼，然后从此我们就变朋友了。现在楼下的停车场，他说就是那个邻居哦，有时候你们还有停在那边哦，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 visitor parking 哈、哦。所以没有访客的停车位，所以他就给我们用。然后我上个礼拜还帮他的狗来祷告，因为狗眼睛有问题、哦、所以狗也是神创造。我说神创造狗，我们也要为狗祷告、哦、但是狗不能比人重要啦，要知道，因为狗没有神的形象、哦、要记得这一点、哦啊、那 狗重要，但是没有人重要、哦、然后呢结果呢，其实有些是好人、哦、就是你所谓的好人、啊哦、那他对你蛮好的、哦、虽然他也还没认识神，但是也有坏人、啊、那个邻居的车位被停了、啊、所以那个像那个谁少弟兄他们礼拜二要停就停不到，因为就被人家停了，而且不是一台车，有时候又另外一台车、哦、然后而且你贴了纸上面他也不理你，然后甚至有一个人，我说我亲眼看到他抓到他了，他停在邻居的车位嘛，我说你不应该停在这里，他说好像全部车位都是你家的吗？我说不是全部车位都是我家，但是104是我的邻居，他说我可以停的，所以我每次要停都没得停，我朋友要停都没得停。然后我就好好的跟他讲，我很客气跟他解释，因为他也是有神的形象的人。后来啊，聊聊聊，边聊边走，走到电梯，现在后来他们都对我很好了，因为我并没有发脾气，我只跟他们说这样子不对，为什么，然后我不是故意要让惹他们生气的。好，那个女生很不好意思、哦、很不好意思。所以啊，我要讲这些故事是要告诉你，下一次你看到陌生人的时候、哦、请你尤其是在电梯这种地方，你就一个微笑或打声招呼吧， Hello 这样子，因为他也有神的形象，你和他并不真的是陌生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正在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虽然因为人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靠着自己恢复神的形象，但是你在这样做的同时，你已经为这个世界注入了一些所谓的正能量。等一下我会讲正能量。好，那但是呢，还有一点奥秘，就是第三极大的奥秘，就是呢，夫妻关系预表了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我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关系，但是是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注意的听，你才会知道我到哪里了啊。所以创世纪第二章24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5章31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但32节说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其实婚姻有好几重目的啊。第一重目的是要让人在婚姻中体验神的形象，也就是三位一体彼此间的关系。你的婚姻本来应该要像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这样。其次呢，是让女人可以帮助男人来治理这地，所以是互相帮补的关系。第三，生养众多，就是说要有近前的后裔来充满这地。其实呢，创世纪没有讲的就还有第四，也就是说婚姻设立的时候，其实也要预表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里讲的奥秘就是呢，原来啊，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夫妻关系一样，这样的亲密，甚至要超越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夫妻关系是预表，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应该甚至要超越夫妻的关系。保罗后来甚至用头和身体来表明我们和神的关系，因为夫妻之间还是有可能没有真的合为一体，但是头和身体是肯定是联合一体的。所以保罗除了讲到夫妻，用夫妻之间这种亲密关系来表明耶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用头和身体来表明我们和神的关系。 所以神的形象这件事不是只有横的，还有纵的。他那人除了可以跟其他的人发生关系，还让我们人跟神可以有这种关系。所以人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关系型的生物。如果呢，你是一个宅男或宅女到一个严重的地步，那你可能不像人了。你需要互动，你需要关系，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本来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下一层的关系，就是基督徒要更明白，虽然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但基督徒彼此之间更不一样，因为我们又多了一层联系，也就是这个耶稣和圣灵在联系我们。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在一起，我们也是因着圣灵的呼召联合在一起。我曾经讲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烈，所以在教会里面比跟外面的这些就是有神的形象的人，我们跟他有关系没错，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多重的关系，是更强烈的一种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密切。以弗所书呢，这个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耶稣所在说的就是呢，我们和神耶稣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因为在夫妻还有在人的身上没有这种形象，没有真的得到完全的彰显，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在教会里的基督徒，重新被圣灵所重生的这一群人，就是有真的这种形象，能够真的完全的回到起初神所创造那种形象的关系。因为人失去了这种彼此的关系，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让人重新能跟神有好关系，借着为人赎罪，借着我们认罪，借着我们悔改，借着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又重新跟神有好的关系。而这种好的关系又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重新有因着耶稣而连结的关系，回到甚至超越起初神所创造男女之间的关系。那我讲了很多关系，我不知道你婚了没有，但是简单说来就是呢，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还要强烈。我们是连于一位神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你是手，我是脚，他是眼，他是可能是内可能是肺心肝什么的，我们就全部都是一起的。圣灵只有一个，我们都是被圣灵所呼召能够在这边的，指望只有一个，我们都盼望将来有个新天新地，同样一个盼望，一个主就是耶稣，一个信就是都信靠他，一个喜就是我们都是因着圣灵而受喜连接在一起，一个神，那这个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内，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至少在这边看到七层，比原有的神形象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得多，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但这个在基督里就包括了至少这七层意思，身体、圣灵、盼望、主、信、喜还有神。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之下，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会胜过甚至在婚姻当中现在夫妻的关系，因为不是每一对夫妻都在灵里合一，所以我们应该在灵里合一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要胜过甚至某些的夫妻关系，因为我们是在灵里有身体、圣灵、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种联合大大的超过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单单有神的形象的人。那我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复活了以后，我们新天新地天上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就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两段经文都在讲这个，这都是耶稣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将来在天上的关系的一个缩影， 到了将来，我们现在虽然彼此的关系还没有那么完全，到将来到了天上，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比地上最亲密的夫妻还要亲密。虽然我们彼此不娶不嫁，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完美的合一的关系，比我们现在要好，更好，比甚至最亲密的夫妻关系还要更好。而且我们和神的关系到了新天新地，会比现在最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还要深，因为是完美的，不再有瑕疵的，也不再有罪阻挡在我们和神的中间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合一，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竭力保守这种合一。然后再深一层，还有万有同归于一，在以弗所书，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后来就画了一些图，因为我知道我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不简单，所以我重新再画了一些图，我画得很难看，所以请你们原谅哈。那我来重新解释一次，你大概就明白了。不好看，但是我努力了哈。好，父和子和灵彼此之间的关系，他的形象就到了这个夫妻之间。所以狭义的来说，夫妻的关系就应该要活出了父子和圣灵之间这种的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神和人也有和谐的关系。广义的来说，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是和有神的形象这样子的和谐，人与人彼此的关系也看出了神的形象。但是因为人的罪，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这是开始。当人和神的关系开始断绝了之后，这种关系英文叫 propagate， 就是会好像波浪一样，会影响到我们所有其他的关系。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断绝，就会影响我们夫妻的关系，让夫妻的关系也断绝了，然后也影响我们跟世界万物的关系，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形象真的是破碎的。你可以不用照，没关系，因为我会放到网上去哈。我们的 PowerPoint 都在网上，所以你随时自己看。再来第四点就是呢，不止夫妻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破灭了。所以最亲密的、最好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开始破灭的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就破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远的关系也都破灭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是在一个完全破灭的关系之下生活着。第五点，神不希望一直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让子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盼望能够把这些人重新带回神的身边。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逾越这个鸿沟，因为人的罪太过就是完全阻挡我们跟神，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赎自己的罪，唯有圣子，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为我们而死，来弥补这个，来就是恢复这个关系，来付上这个破裂关系需要的代价，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人又可以因着子重新和父子圣灵这样子有好的关系，这也就是应该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况。教会是应该彼此有一个比之前更和谐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然后相信了神，然后重新和神建立的关系，罪得赦免。我们也是因着圣灵能够互相的被呼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彼此的关系至少有七重，多过之前的神的形象的关系。有一天等到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神之间的关系会完全，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不再有冲突，不再有罪恶，不再有那些伤害，也不再有哭泣，也不再有痛苦。而且到那一天，天上也就是属灵的，地下也就是所有万有的，全部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最后的就是新天新地的样子。也就是说，在新天新地，所有的关系都有神那完美的形象在。这个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啦哈。那讲了这些，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如何活出神的形象？你要知道，你现在已经可以重新活出这种形象，因为我们已经连于基督身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今天告诉你的，如果你在破碎的关系当中，我请你好好思想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改变你的生命，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重新有这种在天上完美形象的这种关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要如何活出神的形象，我们要建立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必须要重新的看待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不能好像是陌生人一样。我不知道，你看看你的附近，你认识多少人在这里的？我想不会太多，或者是一半。有一些人可能认识大部分，但大部分的人甚至小部分，那没有真的建立生命共同体啊，没有活出耶稣祷告的那种合一啊。我们要怎么建立？请你一起来敬拜神，也就是说要看重崇拜，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的敬拜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敬拜的，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尽量不要迟到。为什么？因为就没有一起嘛。那神在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守圣餐或吃饭的时候要等大家都到了才一起吃，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同样的，难道我崇拜要迟半个小时才开始吗？不行啊。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不是批评也不是论断，我只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一起来敬拜神。那也可能你今天刚好迟到，你平常都没迟到，那很抱歉。但是我也不是只说今天，我讲的是一种现象。我们真的是要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有神的形象，我们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一起敬拜神。我相信如果神在上面看，然后说，哎呀，你们对我的事都不看重，对其他的事这么看重，我想神也会难过的。还有参加小组，你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在这里所有的人，但是你有办法认识你小组里面所有的人，所以你必须还是尽量能够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能够比较能够彰显出神的这种形象，这种彼此的关系，因为我们大家在群体在这里比较难真的完全彼此认识，甚至深入到彼此的生命，所以小组是一个比这样子的聚会要更好的一个地方。我是鼓励，不是强迫。第三，最好是有个属灵伙伴，因为属灵伙伴的关系会比小组比组员彼此之间关系还要深入。你可能在小组里面找，或者在教会里面找一个可以跟他说心事而不怕他跟人家说的，希望有这种人。然后而且你跟他说，他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反而会说我来为你祷告，或是我们一起祷告，或是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这样子的伙伴你需要至少一个，因为人在生命当中总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不容易的事，小组有的时候甚至人少你都难以启口，你很需要一个人。最好如果你的先生或太太也是基督徒，最好他能够是你的属灵伙伴。如果没有，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同性的弟兄或姐妹。不好意思要这样提醒。第二，就是要爱神爱人。我说的爱神爱人，其实你要真的爱神爱人才能够活出神的这种关系。因为呢，如果你把街上的人都当作陌生人，没有神的形象，你把弟兄姐妹都当成耶稣没有为他死的人，那这样子的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爱他们。我觉得呢，爱神爱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神从来没有说你只要爱你喜欢的人，他还说要什么爱你的仇敌。听他有讲到神给基督的挑战是要爱你的仇敌，基督的爱呢，重建了我们神和神和人的关系，但是基督的爱是一种为仇敌牺牲舍命的爱。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像基督一样彼此的牺牲来舍命，所以要爱有神形象的人，也爱耶稣所爱的人。 路上的陌生人都有神的形象，有什么资格我们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也是神所造的，和我们一样有神的形象。你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资格你不去爱这些人，甚至不关心他们？因为这些人也是有耶稣为他们牺牲、耶稣所爱的人，你怎么能够不爱耶稣为他死的人呢？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的关系远远，这个世界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小。你想想看这个六度分隔理论好了，所以你和这个非洲的非黑人其实没有那么远啊，搞不好只留隔了三四个、四五个人呢、啊。那最近流行一个新的词，这个词是2012年有许多微博的博主写的，微博你们知道哈，那微博有一个博主就是写微博的人，写微博的人很多写这句话，说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还有讲另外一句说点燃正能量运气挡不住。我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小宇宙这种东西啦，因为圣经没讲。但是呢，我觉得啦，如果这世上真的有正能量，没有比耶稣更强的正能量。因为试问哪一个博主会为他的仇敌舍命啊？你仔细看那些博客，有哪一个愿意他恨一个人恨到为他舍命的地步，有吗？耶稣做了，耶稣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拒绝他的时候，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说有谁真的能够活出那个正能量，我觉得就是耶稣，是最强的正能量。好了，如果你真的明白我刚刚所说的三位一体之间的形象要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借着耶稣的关系恢复了起初的形象，也借着耶稣与神与人能够合一的合而为一的时候，我相信借着耶稣，我们这些人和他合一所爆发出来的正能量，要远比这些博客所说小宇宙爆炸或者运气挡不住的正能量要大得多。因为耶稣基督的正能量，如果真的你可以用正能量来描述它，是宇宙最强的正能量了，我觉得。而且你也不要小看自己，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比我们想象这么小，或许你传递出去的这种从耶稣来的正能量，经过几个人，你或许会让世界更快恢复神的形象。因为你可能身边的人，在身边的人，在身边的人，就会影响到非洲的人。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也不要小看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面前活出这种神的形象。所以我想挑战各位，你愿意微笑以待那些陌生人吗？愿不愿意？愿意吗？哦，居米兄最快、他是举手的、别人说他直接举手，愿意。说到要做到啊，这个礼拜你至少要跟十个陌生人微笑，好不好？或许在街上你比较不敢，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不同的那个个性的，所以你在街上可能会不敢跟，哎呀，是我知道他有神的形象，但是很奇怪，牧师叫我跟他微笑，等一下他以为我是什么有问题的人还是什么，怎么办，傻笑这样。那至少你可以跟你邻居还不认识的邻居吧，或者是你比较在附近常见到的人吧，哎，你或者平常都没跟他微笑啊，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在 Woolworth， 白人也是人啊，他们收银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微笑一下呢？还是就是我说的微笑是有心的微笑，不是说How you going? Oh, good, how are you? Good, 然后其实都没有讲到什么东西，没有真心在讲，就是变成一个打招呼的形式。我说的是真心的微笑，或许你就改变他的生命了，因为他发现原来这世界上耶稣传来的正能量比谁都大。那你愿意看看彼此？你愿意爱他们吗？你愿意为你隔壁的人祷告吗？我想隔壁的人你愿意，越最远的嘞 ，Here， 你愿意为最远的那一些弟兄姐妹祷告吗？坐在最后面那一排跟第一排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像耶稣一样有这种爱心来爱他们吗？我们需要这样的爱。 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教会才有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圣经充满许多丰盛的道理，我们真的是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把你的所要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关系，这么丰盛的关系能够很清楚的讲出来，但是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明白上帝你的心意，真的明白神的形象和样式，真的明白三位一体的真谛。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神的这种形象，这个形象不单单是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更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紧密，因为我们有这七层的关系，我们是真的是因着这些我们在一起。求神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爱心来爱周围的人，以前的陌生人，我们知道原来他也有神的形象，以前比较陌生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也是耶稣你为他死的对象。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只想到自己，因为只想到自己不是神的形象。请你让我们能够学习重新活出这种三位一体之间彼此关系的美好。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像将来的新天新地，但主，我们在现在，求你就让我们能够尝到一点在天上的滋味，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这种更甜蜜、更亲密、更美满的关系，能够让周围人看到了就知道耶稣真的是所差来的，就知道耶稣真的是宇宙间最强的正能量。我们感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